好，那看来只有小鱼一个人选了一个白人，传下去小鱼那个种族歧视。好，我们再。然后我们今天再来说一说007，这个算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吧，因为这是丹尼尔·克雷格演的最后一部007了。也是这周末刚刚在国内上映的，晚了国外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了。这部电影你们两个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我是当时去看的一个观影团嘛，就提前看了。然后其实我并不满意这一部《007》，这部《007》拍的就相当商业化，然后又相当的情绪化。虽然真的就是很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吧，然后但是整体来说，并不如上一部，不是上部。天幕杀机那样流畅，但是整体来说，整个丹尼尔·克雷格系列的007，我最满意的还是第一部《皇家赌场》，我觉得那一部才是 YYTS。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一部的女性角色比较多，也成为了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我的话其实是，我在怎么说赶在，虽然我之前都每一部都看过，但是我又赶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就我去看之前，然后又把第四部就前几部完整的看了一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第一部是07年还是08年左右，然后它每一部之间都隔了还挺长时间。真之前我每一部单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大故事，因为想的第一部它讲的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军，一个他莫名其妙最后就被人救了，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 Mr. White 这个事儿，然后第二部就变成了一个量子组织，然后就是量子组织是什么？我以为第三部会接着演量子组织，结果量子组织又不见了，然后第三部又换了天幕危机，然后直到我看就重新看到，然后幽灵党的时候就才意识到哦，原来前四部是一个故事，然后到了这一部之后就算一个整个这一个大故事的完结。就是我有一种新的体验，然后本身我会觉得这部电影也不能说难看吧，但是就是越往后看，尤其是影片的后半部分，他们登岛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弄死？然后就是真的不能活吗？就非得要死人吗？这种感觉，就感觉为了有一些桥段是为了让这个角色，怎么说退出银幕，然后而。强行做的一些桥段的设计，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这一点。
就是他们真的很想要把这个系列做一个大的改变，所以基本上是，几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在这一部里面，他相当于都做了一个收尾。一个就是幽灵党，这个是本身在原著里小说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反派，然后在整个007系列这么多部电影里面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出场非常多的一个反派，然后等于他们现在把。哦，就只都已经听到这儿了，大家就不要在意了，就剧透了哈。这等于是把幽灵党所有的人在这一部里面全部都死掉了。那之后的007，他换人演了之后，是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重新再出现，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现在反派也死了。从时间线上来讲，丹尼尔·克雷格的这一个007应该是在其他007之前的，至少《皇家赌场》的这个时间线是这样，《皇家赌场》应该是他刚刚成为特工的那一段故事，所以到这一步，这个就是反派全部都死掉了，那他下面后面的007要怎么办？就是这个现在是一个未知数。
对，就是不知道他是要让这一部里面的那个女007，就女的这个 double agent 继续去演呢，还是说完全就重启了，就感觉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觉得考虑到商业的角度，米高梅和环球应该不会轻易去尝试让007真正意义上变成一个女性角色。就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部里面虽然加上了这么一个女性007吧，但是她也有刻意的去提醒观众，007只是一个符号，就谁都可以成为007。然后的话。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采访，就是大家不都是在猜测谁会成为一个下一个007嘛？然后呼声很高的是那个 Idris Elba 就一个黑人版的007。
对，我也觉得，就是他新版007出场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就像英剧 Doctor Who 一样，他每次换一个新的 Doctor Who，就大家猜来猜去，然后他的出场一定是非常非常隆重的一种，要有个仪式感，就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它是一个符号，就是也有可能他接下来出的一个新的这个特工就不是007，可能是009，也说不定。
我其实更倾向于他，就是比如说演一个什么009之类的，就是上一部还是上部被那个，应该是上一部吧，幽灵党最后他不是007抢了那个009的车，还是怎么样，然后演那个人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他这系列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讲的东西，比如说。Q 博士，比如说 Moneypenny，其实这些在整个系列里面都是出镜非常多，然后老版里面人气很高的角色。但是我感觉最近几部就是他们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了，基本上都是在讲 James Bond，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变化和成长。尤其是最近几部，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跟反派之间的这个纠葛变得越来越私人化，就不再像是以前。最早007出现的时候，它的那种冷战感是非常强的，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然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然后到了最后几部，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恩怨，什么妈妈爱你不爱我，爸爸爱你不爱我，都是这种感觉。
对，你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就丹尼尔·克雷格这5部007，你可以看出来他角色的成长是相当明显的。从第一部二话不说直接杀人，然后就成长到现在，就是没有说真的要将一个对立方置之于死地，可以看出来他心境的变化。然后这一部在我看来哈，就是他跟反派的这么一个交涉，其实有一种互文的概念，而且这个互文，其实你在整个这个无暇赴死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处存在。有一幕是Ralph Fiennes 他演的那个 M，他坐在那儿，他望着墙上，原来那个谁，Judi Dench 演的那个 Lady M，他们俩那么一个对视，其实就是一个互文。然后的话，还有女007跟 James Bond 他们俩之间的这么一个对话，可以看出来，就有些影子其实也发生在角色身上，然后还有 Q 这个角色的一些建立，就整体来说，这一部就文戏要比武戏更加的强烈，就是场面戏虽然有，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这一部的场面戏好像总是差了那么点味儿，它更多的还是在反复的讨论，然后加深这个邦德之死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让观众觉得就是他的这个离开很悲壮，然后有一种那个像金刚狼三的那种英雄迟暮的那种悲壮感。
对，就是，而且就像小鱼刚才说的，到最后他就是在营造一种，就不管怎么着，这个人必须要死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死也得死。他一直在往那个情绪上面推，最后就是他们明明是可以直接逃出去的，然后一定要设置一个障碍，说是让邦德就必须留在那儿不能走，然后到最后他还要跟这个反派大 boss 来一个一对一的肉搏。非常的，就是到那个地方，我已经觉得有一点，就是导演是不是跟他们有仇？就他前面设置的，就其实跟《幽灵党》有点像。他前面设置的这个大 boss，感觉出场非常的吓人。我很喜欢这一部的开头，就是那个恐怖感特别明显，尤其是那个面具。结果到最后，这个 boss 就是，他就莫名其妙的又一定要回来，然后宁可我自己死，我也不能让你好过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就是一定要跟这个特工在那儿肉搏，就是一种就是光荣赴死这么一个心态，就是很有点，确实是有点崩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
而
感
且。
觉就是他，就这部里的反派最后做的那个事情，就好像是那个幽灵党的反派，就是感觉会他会做，因为他们俩感觉有私仇，就我为了恶心你，我不想直接杀掉你，我就为了恶心你，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哪怕我自己死了，我也要恶心你。但这一部的反派，他跟007有什么私仇呢？对吧？就图啥？我就是不明白。
是想吐槽，就是片名叫《无暇赴死》，还不如叫《不得不死》。
太对了，而且他这里面一直就我觉得他有点像那种就是，中学生写作文怕自己背叛跑题，所以一直在强行扣题。他隔一会儿就要提一下，因为英文名是 No Time to Die，所以在这一部他的台词里面一直在提说我们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我们的时间特别充足，一直在立这个 flag。反反复复说我们特别有时间，特别有时间，结果到最后就是没有时间了。
哇，这部 flag 简直立得飞起！就当他在那个回去，然后在那个大通道里捡到了他女儿的那个玩偶的时候，我觉得完，这人必死了，就是。
对那个玩偶的部分，我想起来那个地方特别的奇怪，就是这个反派都已经绑架了他女儿，然后要往外走了，然后就被小孩咬了一口，他就放弃了这个小孩，他就走了。就是感觉有点功亏一篑的样子，你也不知
是
道这
的。
个反派他的追求是什么。就如果他是为了要毁灭世界的话，他就那么轻易放弃了他开发这么久的所有这些生化武器，他就逃离这个岛了，也没有个备份，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就丢下所有东西就跑了，跑到一半，然后他的这个人质也丢了，再跑一跑，然后他人又回来了，最后自己的命也没了，这是一个非常没有事业心的反派。
而且我其实有想过，我当时看完就是因为我不是特别满意他这个结局的处理方式，我就想，那他怎么就是在已经前面都做了那些事情之后，他怎么才能给我一个就是让我满意的结局？我脑补了一个，就是那个邦德其实他返回去，他不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坏掉了吗？就他那个开关没法一直维持在那个开的状态下，他得保证那个导弹井是开着的才行，对吧？我当时脑补的是他找了个东西，然后把那东西给卡住了，他。对他队友说，他回去去修这个东西去了，但他其实没有，他跑了。然后最后再比如说，就是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之后，然后那个，然后女主和他女儿也哭得什么稀里哗啦。然后在最后的彩蛋里有一个，就是那个 Q 在家里正在约会的过程中，有人来敲门，第一开门是邦德，然后就是来，反正意思就是来找他去帮他解决他那个血液里的那个病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玩在那里，我觉得挺好。
丹尼尔·克雷格说：“对不起，我不演了。”但是你刚才说到 Q 约会这件事儿，他在这一部里面是不是要给他出柜啊？因为他那个就是 Moneypenny 和邦德去找他的时候，Q 在准备，就是以他明显是在准备有人要来跟他一起吃晚饭嘛。然后他就说 "He's gonna be here in 20 minutes"，就是男的他一会儿就要来了，感觉好像是在暗示。
哎，他说的那个性别我还真没注意到。
他说的就是，he，我听得很清
哦，
楚。我
那
当
这
时
个
还寻思，
点有意思。
怎么就而且 Q 是本位需要演的嘛？就是我整个人在电影院，哦，有戏吗？然后结果那个 he 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唉。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会真的让人出现，就这样的话，在很多地区观众的反应都会很大。
是的。
除了这个，你们还有什么？就是想吐槽的，或者是比较喜欢的地方吧。
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整体来说哈，虽然这种 family drama 真的很狗血，但其实这一部的邦德相对于前面几部，它还是蛮立体的一个存在。就从开头他祭奠这个林德，然后到了这个后面他跟这个马德琳他们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衔接吧，我觉得还是蛮有血有肉的一个存在，而不是说像以往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然后多情种那种，就很让就让人觉得哇，邦德这样的特工就是身边美女环绕，然后不愁什么都不愁，然后无敌的存在，然后也不怕子弹，就是就我觉得其实这一部无暇赴死还真的蛮金刚狼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有，我当时出来我就跟朋友旁边的人说，我说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充满了《金刚狼三》的既视感，但是我又觉得 Logan 那个处理的方式就比他要好很多，就感觉 Logan 那个是不得不死，这个就是我非要死不可。
对，而且我觉得 Logan 是因为他跟之前的几部金刚狼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可能在情感上面大家会有一个冲击，但是这一部我觉得，因为从就可能从那个天幕危机开始，他们就已经想要塑造邦德 更加人性化的一面，一直给他放很多感性的因素在里面。我觉得到这一步就是已经有一点疲软了，再加上他的反派不给力，然后整个的这个叙事套路化又非常强，好像到最后大家就是那个感情，你感觉应该是要推上去，好像这里应该觉得很感动，但是又感觉差一点意思。反正最后在天台上那场戏，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旁边是有人受到震撼，是我是有感，旁边是有人发出那种惊叹，就是说哇，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代英雄，就这样谢幕了。
确实挺感人的，我当时甚至有点想落泪的感觉，但是冷静下来，感觉冷静下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啊，这非得这样吗？
就与其说是 no time to die，倒不如说是 no time to say goodbye。因为你可以就包括戏外吧，就克雷格他一直也在提，就说啊我太累了，我不想演邦德。然后前几部也给观众就营造出一种啊好像马上就要换人演了这种感觉。我之前有看过他那个纪录片，就上个月。在 Apple TV 出的那个纪录片，就是他之前，为了演邦德，就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因为一开始公布他要接任邦德的时候，其实外界尤其是媒体对他是特别不看好，而且就侮辱性极强，说他不配演邦德，然后怎么能是个金头发的邦德？反正就是用词也很命的那种。然后他就是用真的是用自己的努力来打碎质疑的偏见。就华赌场那有一场戏，就是他跟那个谁林德他们被困在那个水下吧，就是克雷格就是一个月就专门就是练那场戏，就很真的很努力。幽灵党开头他参加那个狂欢节的时候，就是他有他那个不是走在那个天台，不是天台，就是那个房顶上，他当时其实是腿已经是粉碎性骨裂还是骨折，我记不大清，反正就是受伤很严重，然后他是装了一个义肢来完成，就是他真的很努力，就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用心去演绎这个角色，但是可能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应该有15年了吧，然后也到了一个该跟观众们说再见的这么一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就是他给观众感觉就是可能啊顺水推舟顺理成章好到这个阶段啊，我们跟克雷格的这个邦德啊说一个再见，就这个角色就结束，然后的话，我们迎接一个新的篇章。对。
我还想刚才漏，觉得刚才漏讲了一点，就是我全片最不满意的，就是最让我无语的一点，就是那个黑人的，就是那个妹子的007特工，把那个科学家给扔到了那个池子里的时候，就我当时满脑子的问号，就是他为啥把他杀了？留着不好吗？就是那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科学家明显没有把007这些就是英国国家的特工去当坏人看。这是只是觉得说啊，你们阻止不了我去消灭其他坏人，就是你们就是阻止不了我的伟大的怎么说呢？这个阴谋，但是你们不是不在我的那个打击对象里面。那当时那个零零七把他那个黑人妹子把他推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当时而且看到最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个黑人妹子没有把那科学家推到那个水池子里的话，那我觉得邦德完全有救，完全不用死在那里，就。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我觉得就是刻意让007去死掉的这种感觉。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互文嘛，就可能给观众就是想到，就是说曾经的007也是那种不分缘由就能把人置之于死地的这么一个形象吧，对。
就是你说到那个科学家这点，我觉得那个科学家完全就是一个工具人在这里面。他需要他是好帮好人的，他就帮好人；需要他帮坏人，就帮坏人。他虽然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有一个科研，为了科研不顾这个社会伦理的一种野心，但是他好
对。
像一会儿在帮这个，一会儿帮那个，又没有什么立场，这很奇怪的一个设置。感觉他完全就是为了要开发这个武器才设置了这个科学家的角色。这是谁把他抓走，他就帮谁拥有他，他就帮谁干活，是这么一种感觉。
史上最强墙头草。
这一部里面那个安娜德阿玛斯演的这个古巴女特工， 我当时看完我就在吐槽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一个女特工，就是穿着那个吊带裙、大露背装，然后细高跟凉鞋，上蹿下跳的在那儿打坏人，就是能不能稍微设置个正常一点的，就是打架。虽然他那一身是很美了，但是在打的时候，我在心想说，这他妈是，这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吗？就他穿那个细高跟凉鞋，还在飞踢。我说正常人穿那个鞋走路可能走不好，都会摔个大马趴。就是而且他很明显到后面他的身上就是他身体裸露，就不必因为不必要的裸露而造成了他的身上是有受一些伤。你就感觉同时就是其他的那些男的在打的时候，不管是邦德还是跟他们对打那些坏人的雇佣兵，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穿了好几层衣服的。只有这个女特工露了一大片皮肤，感觉就是浑身都是一些可以，就是可以，就是都是浑身都是弱点，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这个人员的受伤。我感觉这个设计真的是太过时。
我其实有想过你说的这个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可能他穿的那种就是大面积裸露的这种礼服，其实反而方便他去打。你想，那个第一部那个皇家赌场里面，那 Green 他穿的那一身，就是感觉更像是宴会上穿的那种衣服。就你看那个，就是他们在古巴那个聚会里，那些反派旁边的女子穿那些衣服，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个女特工穿的更就是更暴露，面积更大。但是他那些衣服感觉就是怎么看都是不太适合打架的那种感觉，但他穿的这个，因为领子什么就是开，包括背的开的都很大，他那个动作就可以做得更夸张一点，方便打架吧，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看首页，好像是我首页关注的一些人，他们其实是对安娜这个角色还是蛮满意的，而且觉得就是说她是有那个潜质可以开发外传。正好前几天不是也爆出就是说安娜要参与那个John Wick 的一个外传的拍摄
哦，
嘛，大家
对。
都觉得就是说啊，如果能把她在《无暇赴此》里面这个角色做一个外传出来，其实也蛮合适的，就可能对于有些观众来说，其实安娜这个角色对整体哈，就整体无暇赴死是有这么一个亮点的存在，不是说她身上这个穿衣面积的问题，而是说她跟这个007之间，就跟邦德之间产生了一种火花，是让人觉得跟以往的那些邦女郎是不一样的。
这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最早的邦德出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只要见一个女的，就要跟人家睡一觉。到最近这几部，他已经差不多是不仅非常从一而终，也不能说从一而终吧，就是他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很随意的这种艳遇。更多的是在强调他对一些女人是真爱。就从皇家赌场开始，他基本上遇到的这些有魅力的女人，他都是付出了真心去爱她。虽然有时候会遭到一些背叛，至少就是显得他好像更像一个专情的男人，更有魅力了。这可能也是一个时代变化。然后再说一下我比较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基本上还是传统的007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地方吧。一个就是他那一段追车戏，就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在意大利的那一段，他开着那个经典的阿斯顿马丁，然后上蹿下跳的在那个城区里面穿梭，然后包括最后他为了威胁那个 Madeline，然后故意让他在这个炮火的攻击下，然后坦白。最后才把他车前面的那个枪给拿出来，就我觉得那一段还是挺精彩的。
还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部的邦德可能相比起过往的话会更加的立体，但是就是这一个点是来自于过往邦德他这么一步一步的铺垫给铺垫起来的，就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丹尼尔·克雷格的邦德也不是一部作品能够打造成现在这么一个形象的，然后反正他最后赴死的那一段确实是看得让人很心梗，但，就觉得 好像15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但是一切好像都没有变。尤其是他说 "I'm Bond, James Bond" 这个台词，最后是从那个就是 Madeline 带着那个小女孩，他们开着车在那个高速上面奔跑嘛，就是说邦德的故事最后是由一个邦女郎来讲述的，就有一种唉。很唏嘘，就作为一个观众吧，就看着这个系列成长的观众来说，就是很依依不舍。就尽管整体来说这部作品没有，如我预期般的那么好看吧，但就中规中矩，对。
对，他经历了这么多步之后，终于能放下这个 Whisper 的时候，哎，结果恰恰刚放下 Whisper 就挂掉了，看得我真的是好唏嘘。
刚才有一个点我没有说，就是这一部的反派，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就是之前大家都喜欢说，就是007系列喜欢找影帝来演反派，就第一部是那个谁，麦子叔，戛纳影帝，然后那个量子危机是阿马利克，是那个凯撒奖提名影帝，然后也拿过戛纳最佳导演嘛。然后天幕杀机是那个谁，巴登。然后再到上一部《幽灵党》是 Christopher Waltz，然后这一部又是个奥斯卡影帝，就专门找影帝来演反派，但是他们演的反派又很容易陷入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窘境，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反派应该有的样子，尤其是这一部的那个 Rami 演的这个。面具男吧，就到最后是跟邦德用一种相当哲学的方式来谈，两个人坐在那儿，一来一回的这种言语上的交锋，虽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强的一个戏剧张力，很紧张的一个氛围，但是你作为一个这种商业大片啊，商业爽片，你跟反派之间的较量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太薄弱了。
就是之前，其实在这一部之前，就我看就有人吐槽说，就感觉邦德的这个丹尼·克雷格的这些反派，就是不是出于想弄死你的感觉，就是我就是为了把你抓住，然后跟你谈一些什么哲学上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勾心斗角一番，给你充分的时间，要么你队友来救，要么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就这种感觉。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拔叔的那个反派是相对最好的，虽然他不是最终的大 boss。但是当时就是扒光丹尼尔·克雷格，然后对他对施以一个让男性非常蛋疼的一种酷刑，那场戏，我觉得给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到后面就是从哈维尔·巴登开始，逐步的他的这个反派就陷入了一种私人恩怨的这个怪圈，就是他干坏事儿不是因为他想毁灭世界或者想要怎么样。他纯粹，他跟007之间是有一种私人的纠葛，就感觉这个有点变味儿了。尤其是这一部，就是这一部还不是直接跟 James Bond 有什么，是跟他的爱人有这种就是上一代留下来的仇恨，就这个七拐八拐的这种私人恩怨，我感觉是有点就是太牵强，还不如直接就说这个人是像灭霸一样有一个。就是想要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想要改变世界的这么一个野心，我觉得反而还比较说得过去。
而且这一部不是让那个谁幽灵党老大就是 Christopher Waltz 演的那个角色嗝屁了吗？就那一场戏也让我看得很迷惑，就我就是怎么就这么没了吗？就前面铺垫这么多，这么一个大 boss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没了。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戏是一场转折，就是那场戏刚开始的时候是很震撼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恐怖组织的头领是被关在一个什么样的监狱里面，就是他们进了一道又一道的门，然后他关着他的这个笼子从里面就是后墙之中，然后穿越过来，整个然后再加上那个音乐。我觉得就是营造了一种非常可怕，就虽然你不知道这个人，就算你不知道这个人干过什么，从那场戏你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坏很坏，被这样严加看管的一个罪犯。结果后面就是从那个他们 把那个隔的那个玻璃门给打开了之后，然后后面的一系列操作，就是轻而易举的，这个人就死在了这样的一个生化武器之下，你就觉得好像有点高开低走，然后再往后那个就是这一步的这个大反派也逐渐开始崩了，包括说。就是他们查出来这个 Christopher Waltz 这个角色是怎么死的之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跟 Madeline 有关，但是好像又没有把 Madeline 当成一个坏人，就直接跳过了他，去研究到底是谁在指使他做这件事儿。就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会不会上帝视角开的有点大。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在想，你说他俩进去了，然后这个反派就在这么严密的一个监狱里就这么死了，然后官方就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俩，就放过007就算了，能放过 Madeline？
而且你看他那个监狱设计的这么重重机关，我本以为是会给我一种那个沉默的羔羊那种，就霍普金斯他演的那个汉尼拔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然后善用人心，然后对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反派，结果突然就挂了。我还期望这两边反派就是幽灵党跟那个面具男他们狗咬狗一嘴毛，结果哈就没了。然后就是从就应该是从那场戏开始到后面的走向就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那种。
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吐槽，我当时看完了就跟 Devon 发微信说，我说那个雷老师就是 Lea Seydoux，为什么我感觉他一直在有演技和没演技之间反复横跳？这一部里就特别明显，上一部我感觉他真的是就是不太演技演得不太行，然后这一部有一些镜头，尤其是他那个心碎的样子，被就很委屈的样子，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到后面又有一些那个特写镜头，他就是不知道他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你看着他的表情，就是有一种他好像在放空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就不知道如何评价他在这个007里面的表现。
我首先会我就是因为我之前玩我看过他的电影作品不是特别多，说实在的，但是我之前玩过他演的那个就是《死亡搁浅》，他在里面不是演了一个就是挺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吧，然后导致我看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脑内出现那个游戏中的角色，然后到电影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他全片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就是演绎的地方就是，当邦德怀疑他就是在那个去扫墓的时候，去个 Vesper 扫墓的时候，然后怀疑到他头上，然后他的那个表现就让我觉得，你们俩这么长时间，然后又经历了过上一次那个天幕危机、天幕杀机的那个事儿之后，就，哎，是天幕杀机的时候的认识，还是那个幽灵，反正就经历上一部认
幽
识
灵
的时候
党，
啊，对，幽灵党的时候，就你们俩就这点默契都没有吗？这种感觉。然后他在那里演的也很奇怪，包括最后他在上火车之后，他下意识的捂了一下肚子，当时我就觉得，完了，肯定这是怀了孩子。就那里演技，我觉得还有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演技的问题，这是剧本的问题，就是强行要拆散他们两个。
啊，对，这对你说的有道理。
笑死我！我是雷老师迷妹，我特喜欢雷老师，我还以为雷老师跟我欧洲的一个朋友曾经展开激烈的讨论，就是雷亚塞杜到底有没有演技？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之前一直觉得雷亚塞杜是资源咖，然后是靠着他家庭背景，然后成为法国电影的那种宠儿，然后吃着最好的资源，演着最烂的戏，然后。但是他看完《007》和《法兰西特派》之后，他今天刚给我发消息说：“哦，David，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你crush on Lea。”然后他说他希望雷亚塞杜能够让他更加的经典，就在接下来的作品里面。但你要说雷亚塞杜有没有演技，其实他是有的。就你要是去看他之前在阿黛尔的生活啊，或者一些其他法语片。今年他的那个《我妻子的故事》好像是这个翻译，其实他是有不错的演技，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我们可不可以展开一个讨论，就是像《007》或者《碟中谍》这种商业性相当强的作品，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就是说看这个演员 的演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娱乐感，还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演员的演技做一个评判？因为你像金刚狼三那一部的话，大家都说不仅是剧情，然后包括修书的演技也让人印象深刻，然后说是最成功的一部这个英雄绝唱吧，超级英雄绝唱。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个讨论，如果我们时间还够的话。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天我看到微博一个友邻，我忘了是谁说的一段话，就是他看完《沙丘》以后的感想，说，有演技的演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致就是类似于狗爹那种，就是一看就是奥斯卡型的那种演员，演什么像什么的；还有一类就是叫 blockbuster acting，就是大片爆米花大片的演技，就是类似于 Jason Momoa 这种。他说，Jason 你就不能说他是一个那种什么会拿大奖的演员，但是他在这种爆米花大片里面，就是表现出来了这个角色的魅力，你就不由自主的被他吸引。这个角色需要说的话，需要做什么，他需要就是迷人的地方他就迷人，然后需要英勇的地方他就英勇。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商业大片的演员，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然后这一类型的演员，我觉得可能巨石强森也算一个吧。就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演技的人，但是他在这种大片里演的所有的角色，他是做到了这个大片需要他做的东西，需要他传递的情感都有，然后需要他就是搞笑的地方他也有。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就爆米花大片就是让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但是你再说回到雷老师的话，我可能会被 Devon 追杀。我觉得他在《零零七》里面就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感觉，对比他在《碟中谍》那一部里面的表现，我觉得《碟中谍》好像更好一些。
你说到《碟中谍》，其实我就是从《碟中谍》那部开始注意到雷老师，就是他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他在《碟中谍》里面的表现真的相当抢眼，就他的戏份也就只有穿插在前面那一部分嘛，然后后来不是被阿汤哥一脚踹下那个大楼了吗？就他就靠那么一点戏份，你就可以就觉得哇，这个女演员真的很吸睛，然后会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去更多的去了解她，就有点像。安娜在这一部里面，很多人看完《无家不死》里面安娜的这个角色，就觉得说，哎，就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女演员。但是我从上一部《幽灵党》到这一部《无暇赴死》，雷老师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说，一个比较工整，就是没有任何惊喜，然后就是完成任务，就是你让我演 Madeline 这个角色，好，我演完了，好，我拿到钱了，好，那我收工了啊，我配合你的工作，做完所有的宣传了，好，到此为止，拍板就这样吧，就相当于一个学生交作业，但是作业的好坏程度是，一个比较让人不满意的分数。
对，他当时在《碟中谍》很惊艳，我记得当时他凭借一己之力带火了 Prada 的那个包。
我觉得就是你们说这个一己之力带火了那款包的这个视角，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感觉。以前我就完，就是如果不是你们说，我完全想不到这一层。
你看片的时候，你会关注什么？你会关注，因为小鱼收藏手办嘛，你会去关注，比如说里面他设置的哪个角色，你想要收藏他的手办或者周边吗？
你别说，还真没有，就是《零零七》或者《碟中谍》这种片子，就完全没有让我想要，怎么说，去收藏点一，就是片子里的某些东西。但是，就可能算是同类型影片的那个《Kingsman》，那个就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哇！我看那个片子，我就想，哎，这东西是那个什么？我就是这个片子，怎么说，《零零七》的这个西装上的这种感觉，并没有，就是我觉得《Kingsman》做得好。包括我看有很多那种国外的，就是，盘点吧，就说历代零零七的西装，丹尼尔·克雷格的这几部里穿的这些西装，并没有之前的那些更，就是在服装的这个上面做得更好，因为就是很多剧照啊什么都会表现，感觉零零七的那个西装就是，丹尼尔·克雷格的这个西装就不是很贴身，然后版式不是很考究，就相比前面那些来说，但是 Kingsman 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会特别想要。 去，比如说买这个 Kingsman 和某些那种西装或者是那种男士的奢侈品品牌联名的一些款的东西。然后后来最后我就买了一个，也不是买了，就是朋友送了我一个那个 Kingsman 联名的钱包，我还挺开心的。
哎，这点很有意思，因为007它早期这个系列的一个亮点，其实就是它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装备，然后比如说它的那个手表原来就是有磁力的嘛，然后包括它的西装啊，还有车呀这些，它的东西原来就是一个亮点，然后 Kingsman 其实是有一些受到007的影响，然后
对，
才会去做这个，因为007最早它的设置就是一个英国绅士嘛，就非常有英国气息的这么一个特工，就是要不同于美国特工，一定要讲一个英国味儿的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007要是非说有点什么东西可能让我有兴趣去买的话，那可能就是他那个手表，就是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用的是那个。劳力士吧，我记得。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丹尼克雷格的，应该是用的是那个欧米伽的手表。然后他之前应该是连续3部都有那个联名款的，但只有，应该是哪部来着？反正不是《No Time to Die》的这个联名款，是再往前有一个联名款。他那个表盘设计是他那个经典的那种弹孔的那种，不是弹孔，就是那个弹的那个枪膛的那个螺旋的纹，那个有那款。我觉得还比较好，但那款现在也断货了，所以相当于我丧失了唯一一个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东西的购买的，怎么说呢，机会吧。
我要说是就是手办的问题，就是，我喜欢收方口嘛。然后我看完《沙丘》之后，我在看《沙丘》之前，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是订了那个保罗的方口。然后我看完《沙丘》之后，我就一狠心一咬牙，我就收了公爵夫妇的方口。但是我看完《007》，我并没有就是说想去收邦德跟那个安娜演的那个角色。的叫帕他那个角色叫帕罗马吗？我记不大清，反正就是出了那两个角色方扣，我就并没有说很想去收，就可能这角色还有作品对我来说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就没有让我有这种购买欲望。然后我觉得其实007是一个相当英式也相当商业化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不知道能不能提这个问题哈。我们当时参加观影团的时候，就是国内他有给那种影迷开的观影团，然后也有一些商业合作，像摩托啊，然后阿斯顿马丁车主那种车迷俱乐部，然后欧米伽手表的那些客户，给他们也有开这些观影团。就是你可以从007这部作品当中，你看到很多商业元素的植入，就这个其实也算是007系列的一个特点吧。
对，就是好像阿斯顿马丁是应该是从这里面获益最多的一个牌子吧？不知道小鱼你有没有考虑过收藏一辆阿斯顿马丁？
那还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加
可以
油，我觉
做
得
特
你可
高。
以。
我还是先考虑考虑西装什么的吧。
笑死！我本来想买那个乐高，但是真的好贵，然后它也没有折扣。我们可以直播带货吗？
可以啊，要看你能不能卖得出去。你要直播卖什么？卖欧米伽的表吗？
不是，就我真的好想收那个乐高，就邦德的那辆车，但是它真的好贵。我就自打我看了那个007，就是克雷格这个007开始，我就觉得哇，那个车真的好棒。然后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车，就现实版的那个款，是在希斯罗机场。然后但是真的好贵，哪怕是机场，它还有什么免税？折扣什么的都是我那种负担不起的，而且又沉又带不回来。
我作为一个乐高爱好者，我已经听完了一个那个霍格沃兹城堡的人告诉你不要买这种很大的，尤其你现在还在租房的阶段，就是你拼完了以后它没有地方放，如果你要搬家也会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好的，我接受你的建议，我买了，我也不寄到北京，我寄回老家。
嗯，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未来007的展望吧。 因为一个是现在明显就是要换一个演员，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他就是拥有邦德007这个系列 IP 的公司米高梅，我们也知道他在最近几年一直是遇到财务危机，那么今年呢？是传出了消息说亚马逊准备要收购它，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应该他们的这个法律程序是没有完全走完的。就是不知道这一个收购，是不是会给这个系列带来一些新的变化，然后包括像现在全球大家的这个政治风向也是不太一样的。007最早诞生的时候，它是带有很强的冷战色彩，然后政治味非常浓。那么到今天呢，在讲这个全球化，然后讲多样性、讲种族融合的这样一个就是带有新的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环境下，007未来是要怎么走呢？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还是希望他能就是真的就直接重启，别接着这个故事线往后拍了。
我当时看完电影的时候，就后面俩大哥在那讨论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让邦德复活啊？就你们还记得那个王牌特工不是脸书那个角色第一部挂了，然后第二部让他强行复活嘛？然后那俩大哥就在那讨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当时就是邦德之前做任务的时候存了什么血清，然后 DNA 复制搞一个仿生人出来？我想，这个概念真的很超前，但是就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米高梅环球可能还是会顺一个大潮吧，就是好莱坞当下语境环境下，观众们更想要怎样的一个007，但又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观众，或是说我们下一代观众吧，真的需要007吗？因为目前市场上这样子特工类的作品真的很多，007其实也成为了情怀的一个符号。那在一个就是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时代下，我们更需要怎样的一个特工式的作品，也成为了就我认为哈，应该也应当是这些影视公司需要考虑的这么一个点。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微博上面看到有一个人的评价，说007就是英国战狼。就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评价也是没错，就是它是带有很强的英国国家的符号，尤其是早期的007，它就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当时在国际政治上的一种话语权，就是我的特工。可以全世界各地的去进行这个执行任务，然后到后来，其实，在 Skyfall 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这个苗头能看出来，因为当时哈维尔巴登演的那个反派，我记得好像就是跟香港有一些关系，就是他已经在暗示说，因为英国的衰落，然后在全世界逐渐失去了这种统治力和话语权。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特工机构其实也是日薄西山，然后到了最近这几部，干脆其实就是已经和世界政局没有什么关系了，全是个人恩怨。我觉得可能也跟英国现在的就是，失去的这个霸主地位可能有一些关系吧。所以就像戴文说的，到现在我们还需要这个角色吗？或者是说英国还有可能再有这么一个就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符号吗？
我觉得其实你说他在片子里，就是感觉他是代表了这个英国或者英女王的这个意志的时候，他就我觉得全片也是很多人有争议的一个点，就是这部里面他们突然最后问说啊，在这个海域附近有没有皇家海军的船？然后还真有就不有就算了，他们还敢就是冒着中方俄不是冒着俄方日本还有美日本应该是日本后面的美方的感觉，然后。四就是毅然决然朝那里发射了导弹，这国际争端要怎么收场？
对，他还那个 M 还专门说，我现在被好几个国家在质问，说我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然后 James 特别拽的跟他来一句说不要跟他们解释，然后就该干嘛干嘛。我当时想说这是可以的吗？
是吧？就感觉好离谱。
但是你要说娱乐化的这种特工呢，又不止这一个，甚至说英国特工还有 Kingsman，就是王牌特工，现在算是一个后浪吧，就是又在后面推动着他，所以这个角这个这007的这个 IP 现在确实是感觉这个处境有一点尴尬。
对，而且现在流媒体大厂也开始做特工向的片子，你就那个网飞应该是11月要上的那个《红色通缉令》，就强森、小贱贱还有盖加朵演的那一部，也是一个特工题材，就有点原创性质的特工作品。就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特工片的出现在市场上扎堆，那像007这样，有原作基础，然后有情怀基础的前浪，会不会被这些后浪给拍在沙滩上，也成了一个疑问。
但是这个《Kingsman》作为一个后浪，他第二部确实有点太拉垮了。希望也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他这个还没有上映的这个前传能不能好一点。
我觉得第二部拉胯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想做全球化，他弄了一个又弄了一个美国的组织，然后美国的那个组织感觉就是欧洲人心里面对美国的 stereotype 刻板印象，就是一群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在干嘛的英国人，然后强行想象说美国人都是牛仔。好，那最后，大家娱乐一下，每人来压一个下一位邦德演员。万一压中的话，就我也不知道奖励什么东西。万一压中的话，可以选一期话题好了。
天哪！我现在脑内飞速的过我能想起来的名字的男演员。
之前不是他们做了一个那种博彩性质的，就是压谁，然后那个谁 Idris Elba 的得分比较高嘛。但怎么说，我倒是觉得哈，如果真的想继续延续这个 IP，然后让他不要那么快被这些后浪给推翻，还可能环球米高梅会找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男演员来接下这么一个，就接下这个角色，因为毕竟你要找一个新人演员单扛票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就之前那个还有传闻说这个理查德麦登有可能要接007，但是他因为他们演过保镖，所以说。在这样，就是他有一个比较类似的这么一个形象在前，如果再让他接007的话，反倒对他而言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 Idris Elba 吧，那有可能是 Michael B. Jordan。
哎，你别说，Michael B.
小
Jordan
小鱼呢？
好像可以，还在想到底哪个演员是英国的，你知道，而且年龄
Michael
还得
B.
合
Jordan
适。
不是英国人吧？
Michael B. Jordan 是美国人，但是他就形象很正，就那种阳刚，然后又很 man，就真的一定要让英国人演007吗？又回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英国人做的这么一个大 IP 角色，必须要让英国人出演吗？因为当时那个谁，克雷格演。就是宣布他演邦德的时候，就很多质疑，其实不是攻击他那个头发，更多的攻击是在于他之前从来没有接过这样子的一个大男主，他一直都是在那种男配那种三番四番这种边缘徘徊，就人们就觉得说你一个没背景的人，你怎么能演好007？但其实虽然他就是他做到，但是他用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就考虑到商业的一些因素吧，如果真的纯找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人来出演007这么一个形象，就给予这个制片公司啊团队他们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消耗的时间，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长。
啊，我想到了，那个谁是不是可以？就那个《唐顿庄园》里那个大表哥叫什么来着？ 但史蒂文斯好像是，我觉得他是不是行啊？
大表哥人气比较足，但是好像他接的角色，因为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他演的德国的那个，国内翻译叫《掷地男友》，然后也是德国拿去冲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一个片儿，就他给我感觉就是他是理想型男友，但是如果让他来演硬汉，我是想象不出来那个画面的。
也是，感觉他不是那种打戏的感觉。
就你们说的，我觉得都有点太大牌，尤其是 Idris Elba，我觉得他那个咖位就是已经超出了007的这个范畴。因为以前的007演员也都不是说已经是大红大紫的时候去演的，他们都是有，就是有一点出名，有一点经历，但是又没有那么的红。我猜可能是从一个制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找一个已经线上非常火的演员，你的片酬很难谈。就是他一下要拍好几部的话，你这个片酬会水涨船高，就是最后他的那个制作成本会变得太高了。我是这么猜想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会找一个有一点知名度，但是又没有那么火的演员。所以你们刚才说的几个，我觉得都有点太大牌了。
如果要找一个英式的男演员，然后有一定知名度，价格还不是那么高。哎，我想到了一个，叫艾文，就草莓男朋友。
梅梅的男友，他最近都在干嘛？我感觉他好久没有演什么特别大的项目了。
没有，他好像都是接那种独立片，就那种小成本的片子。但其实他真的蛮适合，就是形象又积极，然后又是英国人，然后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还没有就是说片酬像Idris Elba 或者那个 Michael B. Jordan 那么高。
你说到他，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如果没有接蝙蝠侠的话，五方应该是蛮好的一个人选。
啊，唉。
对，是的。
然后之前还有人，好像还有一个演员比呼声比较高的是那个 Bridgerton 的男主，就是 Bridgerton 很火的那段时间，因为他那个男主，因为他也是有黑人血统嘛，
啊，
叫。雷吉让佩吉，就他名字有点好像有点是像个法语名，Reggie Jean Page，就是他，因为在《Bridgerton》里面，他几乎就是快要全裸出镜了，就他的身材也很好，然后在那边也有一些拳击的戏，他动作戏也是能演的，再加上他也是沉寂很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这么比较火的角色，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哎，他还有一点那个希望，而且他很年轻，他是90年的。
之前不是说 Tom Hardy 也有可能吗？
哎，Tom Hardy 是77年的，他比丹尼尔·克雷格还小很多哎。丹尼尔·克雷格是六几年的，我记得，
他
六八
零
年的。
五年接《皇家赌场》的时候就已经30加了。
对啊。
最好我们现在一人选一个名字，就是买定离手。我选 Bridgerton 男主。
我
就选
选。
大表哥吧。
那 我选这是二吧。
好，那看来只有小鱼一个人选了一个白人，传下去小鱼那个种族歧视。好，我们这，
或者下一任邦女郎可能是一个拉美裔的。就你说安娜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邦女郎呢？就是以前给我们的感觉是邦女郎一定要跟邦德发生点儿天雷勾地火的事情，那这一部里面就是那个帕罗玛，她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为已经有雷老师了，就是他不能。但现在他已经从良了，现在邦德就是没有一部，他以及他现在很手难得，就没有一部和两个女人上床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天哪，我感觉要分上下期了。
你
今
分
天
开吧。
谢谢小鱼，也谢谢 Devin，我们期待可以早日看到下一任邦德的人选。然后也期待能看到，早日看到下一部的沙丘。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拜
拜
拜。
拜。